大家主日早上好，今天的讲道命为为神的国度欢喜。当以色列人走过红海的时候，法老和他的军兵被大海淹没。米利安写了赞美歌与全以色列人歌颂赞美神。在神从天降下闪电和使河水泛滥，消灭了迦南人后，狄波拉与巴拉哥狄波拉与巴拉高歌赞美主。在面对寡不敌众的敌军时，约沙法王定义寻求神的帮助，神应许拯救他们。隔天约沙法王上战场迎战，在前线的将士不是士兵，而是唱歌颂赞神的人。当西面和亚拿经历了一生漫长的等候，终于见到圣婴耶稣时，他们赞美主。保罗和希拉入狱，在狱里祷告唱诗赞美神拯救他们。蒙神拣选，赐予悔改之心而改变成圣，蒙得救服侍神的人，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将要敬拜神。成熟的基督徒爱敬拜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对神的敬拜。我们既然知道神拯救我们改变我们，我们又要怎么样敬拜他呢？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得出三大点。在敬拜神的方面，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其次我们要赞美神，以及第三我们要有福音。首先，在敬拜神之前的准备功夫，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他们策划告成之礼。在第27节我们读到，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找到耶路撒冷，要称谢、唱歌、敲钹、鸡舍、弹琴，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。多年来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荒废，失去了防御能力。以色列一直饱受敌人的攻击，人民士气低落。但是在尼希米的领导下，他们终于重建了墙城。尽管困难重重，经历了多年的拖延和敌人的嘲讽，在尼希米的领导下，城墙在短短的52天内完成。因为许多人都合力建立城墙。不仅如此，修城墙也象征了子民的建立。竣工后是时候举行城墙告成礼， 承认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，是应该欢乐的时候了。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庆祝活动来庆祝神成就的，是吗？一个小小的集会是否合适呢？不，要盛大的庆祝哦。所以尼希米和以斯拉从以色列各地召集利未人，将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利未人他们是敬拜的专家。以及我们在第28节，我们读到，我们学习到唱歌的人也在被召之后聚集在一起。我们看看这些祭司、这些利未人和这些唱歌的人，教导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。这功课教导我们，敬拜并不是自发的，是需要策划、需要工作、需要筹备的。真正的崇拜不是随意发挥的，不是凭感觉的，而是辛勤和艰苦工作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看到了有数百名祭司、利未人和唱歌的人，这以斯拉和尼西米必须一一的寻找他们，将他们聚集在一起。这意味着是需要策划、远见和管理的。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必须寻找这些祭司、利未人和唱歌的人。这就像爱情，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有爱便万事亨通，不知何故的鲜花和巧克力突然出现了，蜡烛莫名其妙地点亮了，背景突然播放着柔和的音乐。不，这一切都必须有计划的。敬拜不仅仅是感觉和爱，耶稣是需要全情投入的。敬拜不会偶然的发生，更何况这些人100多年前来没有敬拜神，所以必须要教导他们如何敬拜。但在第30节，我们看到了另一项筹备工作。第30节，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，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。这些人他们在敬拜神之前，甚至在唱歌之前，祭司和利未人和唱歌的人洁净自己，他们必须洁净自己，以及前来敬拜的人也必须洁净自己，甚至是归给神的城门和城墙。洁净有什么手术呢？这包括进食和祷告，洗净自己的身体和衣服。他们要为自己献赎罪祭，并将赎罪祭圣的血弹在城门和城墙上。这种洁净的手续是那么的重要。任何人在敬拜之前、在唱歌之前、在 敬拜神之前必须赎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圣在圣在圣在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不能轻率接近的原因。敬拜前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。以赛亚见异象，他看到耶稣，他看到耶稣是那么的圣洁的。以赛亚他禁不住地呼喊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以赛亚他意识到他是不洁的之后，有以撒拉佛飞到他面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，沾他的嘴，洁净他。只有这样，以撒亚才能够侍奉神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在侍奉前洁净。在旧约里，洁净是外在的，祭司在进入圣殿侍奉前，他们必须用血和水洁净他们自己。但是在新约里，洁净是内在的。在新约里，洁净是内在的。基督替我们受死，洁净了我们。基督流了宝血，洁净了我们的内心。因此，只有那些接受了他牺牲的人才能敬拜神。这就是为什么不信的人在被拯救之前不能敬拜神的原因。我们还需要记住，敬拜不关乎音乐才能，而是关乎洁净。这不关乎音乐有多么的悦耳动听，这关乎到敬拜人的圣洁。这是关乎到敬拜的人的圣洁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说，耶稣基督说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关乎的不是物质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忘记敬拜的第一个原则，敬拜的人必须与基督一同来到神的面前。敬拜之前是需要洁净的、策划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敬拜是需要心灵的准备的。其次，我们在敬拜神必须赞美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赞美是在敬拜时最重要的部分，是我们能贡献的一部分。敬拜有两个部分，你知道我们敬拜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是赞美，一段是读经文，一段是赞美，又来到一段的读经文呢？所以有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我们献给神的，另一部分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。 所以我们从我们礼拜的程序看得出有这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我们献给神的，一部分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所以就有一段是赞美的诗歌，一段是阅读神的经文。但我们献给神的，无论是祷告、听讲道，还是我们献给的神的是什么呢？是祷告、听讲道，还是唱诗歌呢？唱诗歌或赞美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天上时，我们将无所不知，所以我们不必再听讲道。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祷告，因为耶稣就在那里与我们同在。清教徒威廉·古纳尔说，赞美是最崇高的敬拜的行为，因为必将在天上欢欢喜喜地继续下去，而其他的恩典将融为仁爱和喜乐。相同的敬拜的职务，如听到祷告，将融为赞美及感恩。在第31节，我们看到这种赞美的过程。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，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。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，尼希米将他们分为两大队。在第32到37节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唱诗班和吹号在城墙顶部向南反时针方向游行。尤文是以斯拉引领他们，在第36节。在第38到42节，我们看到第二个唱诗班和吹号的由尼西米带领，从西面顺时针方向北向东行进。不仅如此，耶路撒冷的一半首领与以斯拉同在一边墙城，而另一半的首领在墙城的另一边与尼西米同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一大伙人，不是一个小合唱团，而是成千上万的利未人以及国家的首领。更重要的是，带领他们的是尼希米。尼希米他仅仅是一个做王九镇的，是一个建筑工人，是一个首领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他却是一个敬拜的领袖，这赞美里是多么的奢华啊！成千上万的人唱歌在墙城上走着，轮唱赞美诗集，两个唱诗班应答轮唱，两组唱诗班沿着城墙游行，直到在圣殿院子里汇合。在第四十节，我们读到，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，连我和官长的一般，站在神的殿里。唱诗班的他们称谢神，他们赞美称谢。我们在第四十二节学习到，他们大声唱歌，不是对口型假唱哦，或者是半信半疑的唱，而是大声地唱。为什么要大声地唱呢？这是因为他们赞美荣耀神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绝不能认为敬拜赞美的部分不如讲道重要哦。 我们必须意识到敬拜赞美不是为讲道做准备的哦。敬拜赞美神不是预备心情的方式哦。为什么你需要为敬拜做好准备呢？准备是在心里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音乐能让你为敬拜做好准备。你必须在家里准备，你必须在上教会的前一天晚上准备，你在来教堂途中要准备，你祷告祷求神给你一颗心，准备你的心，祷告准备你的心，敬拜他。而且尽管人们通常不会在讲到时迟到，但他们可能会错过了赞美的一部分，因为通常这被认为是预备性的。赞美不是把你引入讲道，我们将赞美献给神，我们在向神唱歌吗？我们和家人一起唱歌吗？我们有大声歌唱吗？我们在经文里读到赞美是欢乐的，在第34节我们读到那日众人献大祭和欢乐，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，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，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众人都欢乐，为什么众人都欢乐呢？这是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。他们因为神而大大欢乐。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为什么不唱歌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大声赞美呢？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呢？此外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众人大大的欢乐，甚至连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也大大的欢乐。你是否大声唱歌，大大的欢喜，向神大大的欢喜呢？他们的欢喜，耶路撒冷中的欢声，大大的欢喜，甚至到远处都听得到。我们要注意哦，尼西米并没有说他们的赞美或歌声在远处都听得到哦。尼西米说他们的欢声，他们的欢声听到远处。你可能听过不同的歌唱哦，但欢声可能不明显哦。我们可能大声唱歌哦，但欢声可能不明显哦。这就像在球赛结束之前，你力挺的那球队在最后一刻射入制胜的一球，引起全场震耳欲聋的喝彩。你不会听到微微的掌声哦，而是会听到全场震耳欲聋的喝彩哦。这喝彩能够在远处听到。所以这不关乎我们能唱大小声，而是我们的欢声是否明显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希望神知道我们唱歌带来的欢乐，我们不希望人们注意到我们的声音有多美妙， 而是我们是有多么的欢乐。欢乐的歌声也可以是走音的歌声哦，也欢乐的歌声也可能是未经过训练的歌声哦，没有人会理会的，唯一重要的是这是否对神赞美，这是否是一种对神赞美的欢乐。我们必须尽力高歌，感受我们在唱歌为什么要如此的欢乐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要记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哦。孩子们，你们唱歌吗？第三，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记住福音哦。这些欢乐的背景是将墙城和这些欢乐的背景是将城门和城墙归给神，正如在第43节所说的那样，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。为什么他们大大的欢乐呢？因为他们记得神拯救他们，他们记得神的帮助，神使他们大大的欢喜。激发我们敬拜的是要记住我们过去的困难，以及我们是如何在困难中得到解救哦。在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沿着，当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沿着城墙行走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回忆着并记得受到敌人的逼迫，敌人是怎么样的嘲笑他们，敌人是怎么样献计谋，敌人是怎么样献计谋害他们的。他们或许是记得他们众多仇敌之一的多比亚的嘲讽，嘲笑他们将造不出嘲笑他们将造不出像样的城墙。在尼希米四章第三节，尼希米四章第三节，我们读到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，他们所修造的石墙，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。我们在这经节看到多比亚的嘲讽，甚至连狐狸上去也必刺倒，现在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城墙上，不仅仅是一只狐狸哦。如果多比亚当时在场目睹了这一切，将能说道歉，收回说过的话。众人他们的记忆可能延伸到他们，延伸至到他们没有圣殿，没有城墙，没有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在巴比伦和波斯流亡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记得回到耶路撒冷，看到残砖碎瓦，回想起巴比伦军队占领并摧毁耶路撒冷的情景。他们也会记得他们是如何获得拯救的，他们将记得神将他们给带回耶路撒冷，神是如何通过以斯帖和莫迪改从敌人中拯救他们，他们记得神是如何利用波斯王为建造城墙和圣殿提供的资金。一个曾经没有欢乐的地方，现在有欢乐了，神使他们大大欢乐。他们获得拯救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哦，而是神的作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使他们大大欢乐，他们因此感恩。我们为什么不唱歌呢？我们为什么不欢欢喜喜的敬拜神呢？ 我们要想想，为什么我们不敬拜神呢？这是福音，我们获得拯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尽管我们犯了罪，神仍然拯救我们。神是信实的，将应验所应许的。第一次出埃及表明了神的信实，应验了应许。第二次从巴比伦回归，再次表明了神应验了他的应许。这都向我们表明，我们通过基督脱离了罪恶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拯救应验了拯救他子民的应许。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基督呢？这是因为他因我们被杀。赞美不仅仅是神的吩咐哦，也是测量我们属灵状态的仪器哦。赞美也可能用来衡量会众的属灵态状况状态。冷淡的教会的赞美将是缺乏生气。对神的爱变淡，赞美将变得做作。当我们得到复兴，赞美将是欢乐的。我们在教会里如何赞美，也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在家里的赞美。所以让我们想想，要是我们没有声音的话，我们要如何敬拜神呢？但是让我们更要思想的是，如果我们有一把声音却不用这把声音来敬拜神，那会有多悲惨呢？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。